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阿吉映画馆，严神父说电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在收听的节目叫阿吉映画馆，阿吉映画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严任吉，严是严格的严，责任的任，吉祥的吉。我常常跟年轻朋友谈电影，慢慢他们喊我阿吉，那我也是天主教的神父，所以他们喊我阿吉神父。您收听的节目叫阿吉映画馆，希望我给您介绍的电影你都喜欢，慢慢不止看电影，了解故事，在故事背后去体会很美很丰富的人生。今天要给您介绍一部电影，是巴西的电影，是这个巴西电影叫华特沙勒斯的导演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中央车站。中央车站这部电影被称为是巴西的新写实主义，我们一般用美国的归类的类型的方法，也可以讲它叫做公路旅程电影。所谓公路旅程电影，就是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哈，是一个车站一个车站，一个路程一个路程，走自己的人生。每个阶段电影中间有描写我们的人生。如果你坐计程车啊，是有一个目标吗？坐火车也有一个目标，你坐计程车有的时候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可以乱走了哈。所以人生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阶段去达成，这个电影都表达得很好哈。这个中央车站啊，真正的常常我听到影评人说这部电影叫做缺席的父亲，国家的救赎。因为它是新写实哈，新写实就把巴西的这个社会的情况反映出来，所以电影故事只是一个方法了，这个电影故事里面所反映的是更深的东西哈。刚才我讲缺席的父亲，因为电影里面是一老一少，那个老的一个女的叫朵拉，她的职业是什么？她的职业在火车站里面帮别人写信，她帮很多人需要写信。所以电影里面开始的时候，巴西的老百姓的特写的镜头，一个一个特写的镜头，有老的，有少的，有当兵的，有各式各样的职业的人，他们请求朵拉帮他们写信，写信跟别人沟通。好，你看那个电影的象征意义很丰富哈，这代表这些穷人没有知识，国家没有知识，国家贫穷，所以需要写信。那我想很多我们受到很好教育的国家和教育普及的国家大概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你去看这个电影中央车站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啊，国家贫穷，老百姓怎么那么没有知识，怎么写信都不会写，所以找这个朵拉来写哈。朵拉写信，然后他接触了一个人叫做约书亚，小朋友叫约书亚，一个女的老的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叫约书亚。好，那开始的时候是约书亚的妈妈带到他这边写信，求朵拉写信找他的爸爸。好，电影就开始这个旅程，开始这个过程，在公路上面找爸爸。为什么找爸爸？因为那个约书亚的母亲去玩陀螺的时候，在那公路旁边玩陀螺的时候被车给撞死，就因缘聚会的时候，朵拉要开始带这个约书亚去寻找他的爸爸。原来是他的母亲带这个小朋友希望写信来找他那个父亲，但是最后变成朵拉跟约书亚两个人相遇在一起。他们两个聚在一起的那个过程哈，电影中间描写人跟人之间呢，以我们天主教的思想背景来讲，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嘛。好，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是男的你是女的，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哈。那当然如果用说教的或者教条的说法的话，人都不容易接受。你去看这个电影中央车站，一个年纪大的有点知识的帮别人写信的一个女性哈，一位女人，然后另外一位小朋友约书亚。电影中间所有的人员的名字哈，尤其他的哥哥啊叫伊莎伊亚，都是圣经的名字，这些名字在背后都有解救以色列的，好像以前在以色列的出红海啊，过埃及啊，这些以色列的被救赎的经验。所以他用这些名字，用这些角色，用这个寻找父亲，当然整个电影里面是寻找父亲，父亲都不在， 最后父亲的照片跟父亲的信出现了。最后这个小朋友在朵拉的引导之下电影的我讲说，在我们人生一样，你每过一个车站好像达到了目标，结果又失望，有的时候目标没达到。找爸爸起初电影都是这样安排嘛，哈，起初你找以为爸爸就在那儿，结果后来发现爸爸不在那儿，后来就第二次爸爸又在那儿又不在那儿，这种失望，这种挫折，这种难过跟人生的目标一样，有的时候你会达到目标顺利的，有的时候会达到目标是失望的。那最后他们用那个这个电影里面刚才我讲那个友谊哈，年长的一个女性跟一个年纪的小朋友的女性，他们那个因缘聚会都是在中央车站里面发生的哈。那电影中间描写他们两个之间的友谊，描写他们在宗教上的寻求哈，比如说刚才我讲这些名字，最后有一场戏讲他们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因为寻找父亲找不到，好像很表达那个导演愿意表达哈，这些人愿意在这个国家里面找到人生的目标，愿意这个国家重新照顾他的子女，照顾他们的国民了哈，找不到啊。刚才我讲社会的贫穷文盲充斥，尤其电影刚开始的这个中央车站呢，有一场戏表达有那个小偷来抢他们那个摊贩的东西，抢的时候呢就被当时那边有一个不是警察，我们一般人都会想马上就警察公权力的出现嘛，哈，去制止这些抢劫的事情。就这个电影里面表达一个我们用我们华语话来说叫做那个黑社会吧，或者当地的一个地头吧，或者是一个角头，他就追追追，然后抓到了那个抢劫的人，然后一枪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叫做失序的社会哈，社会没有公权力的法律，没有大家一个好的法律来遵守，变成一个失序的社会。所以贫穷文盲失序的社会，在这些社会里面，他用这个小朋友跟朵拉寻找父亲，最后找到了自己哥哥，那个哥哥是一个木匠。我们有圣经背景都知道那个耶稣是木匠，耶稣的父亲若瑟是木匠啊。然后最后他们在他的哥哥名字一个叫伊撒伊亚，一个叫梅瑟，这个在古经里面都是有出埃及出古迹的一个很深的救赎的意义哈。所以我用缺席的父亲国家的救赎来表达这个电影真正的含义了哈。他们当然那个宗教的渴望，但是宗教里面有一场戏，我们一般看欧洲电影那个宗教国家，尤其天主教国家里面常常表达那个他们在朝圣的时候那种热情，朝圣的时候是热情，人把那个对于永生啊对于幸福的渴望完全的表达出来，可是那一段是确实表达他追寻父亲反而完全的找不到，最失望最绝望。后来没有想到导演用一个他写信的那个重新在一个异地里面，他开始写信开始赚钱，又解决了生活问题，到最后的时候用两个哥哥哈，一个是梅瑟，一个是伊撒伊亚，然后看到父亲的信里面那个哥哥表出一种希望，他说我们的爸爸一定会回来，我们的爸爸总有一天回来啊。结果是这两个主角朵拉跟约书亚变成最好的朋友，最后一场是朵拉把他的约书亚交给他两个哥哥，半夜的时候他回去了。那最后一场景很美，最后一场景如果您去过菲律宾，你看过乐色山下的那穷苦的人，然后政府为照顾那些人他们盖了新的社区啊。我们台湾的成长也是一样啊，以前的军眷的生活啊，穷苦的木造的房子啊，后来变成公寓，变成那个平房，整个的一大片都是新的社区。最后在那个这个新的社区里面，他跟他哥哥在一起生活。早的时候，朵拉觉得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迎向晨光，坐了巴士离开。他们两个之间留下了一张很可爱的照片，他们两个之间的友谊，人跟人之间是那么深，都是兄弟姐妹，然后活在一个有希望当中。最后他离开，然后这个小朋友约书亚迎向阳光去追他，可是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个永远记得彼此之间的友谊，是肯定父亲终于一天回来啊。所以那个诗情啊文盲啊社会思绪啊，但是在一个希望有目的有方向的感觉之下，这个电影的结束。这个电影是巴西的电影，叫中央车站，下回我们再聊。